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一架运载救援物资的伊拉克直升机坠毁，飞行员丧生，机上其他人员受伤。为逃离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而被困山上的雅兹迪难民急需这批救援物资。这架直升机刚刚交付了一批紧急救援物资，在一些难民搭乘它离开时坠毁。机上受伤人员当中有雅兹迪社区领导人维安。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尚不清楚。国际社会正在加紧援助数千名被困在伊拉克西北部辛贾尔山上缺少食物和饮水的少数民族雅兹迪难民。与此同时，美国继续轰炸伊斯兰激进分子，不让他们靠近雅兹迪难民，并阻止他们继续在伊拉克领土上推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全球保护逃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少数民族。潘基文说，该组织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攻城略地时的野蛮行径令他震惊。在当地库尔德武装的帮助下，已经有2万多名难民在过去几天里设法逃离了辛瓦尔山，可是仍然还有数千人被困山上。一支由近300辆俄罗斯卡车组成的车队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乌克兰边境。俄罗斯说，车队装载的几百吨救援物资是提供给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平民的。但是乌克兰表示，这些物资只有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才能被允许进入乌克兰。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没有就运输问题直接联系过，目前仍然在等待车队货物的信息。截至星期二晚间，人们仍然不清楚这支车队何时完成750公里的路程，或者车队在边境被拦截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基辅当局表示，俄罗斯卡车可以把俄乌边境把货物装载到红十字会租用的卡车上。红十字会认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东部人道局势十分严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情况。潘基文星期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协作是应对这次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关键。他宣布，已经任命联合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纳巴罗协调联合国对抗埃博拉的工作。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避免恐慌和忧虑，他表示，埃博拉病毒是可预防的。世界卫生组织说，自今年二月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他们绝大多数是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病患。这次疫情的发展速度很快，染病人数之多超过此前埃博拉所有病例数的总和，目前还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有效方法。中东方面，加沙新一轮72小时的停火星期二进入第二天。虽然加沙地带维持平静，但是以色列谈判人员称，他们与巴勒斯坦人就永久结束加沙地带战火的谈判协议没有取得进展。在开罗的第二天，谈判议题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统治地中海沿岸这块贫困土地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表示，他们希望开放一个港口，推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以色列说，解除封锁只能作为长期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以色列担心，现在解除封锁会使哈马斯有机会从国外补充武器装备，将战争再次打响时，哈马斯会用来打击以色列。一位以色列官员说，在寻求结束加沙一个月的冲突时，作战双方之间的分歧很大。这场冲突造成至少2000人丧生。冲突期间，哈马斯每天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以色列则向哈马斯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伊斯兰合作组织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他们所说的战争罪。沙特外长费萨尔说，如果以色列希望作为一个国家生存，那么他必须要接受和平。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在希腊北部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完整古墓。希腊总理萨马拉斯星期二前往古墓所在地菲波利镇。他说，古墓的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5年到300年之间。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一段通向一条走道的楼梯，两边是砖石墙和两座狮身人面像。专家说，他们希望本月底可以进入古墓。 希腊官员说，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希腊发现的最大古墓。不过他们提醒道，还没有证据显示这座古墓与亚历山大大帝有关联。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公元前323年。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来介绍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被提名为伊拉克总理的阿巴迪尽快组建一个新政府，并保证美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乌克兰表示不允许俄罗斯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280辆卡车进入乌克兰。中共党内高层近期将举行北戴河会议，中共北戴河会议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引人关注。中国军方最近动作频频，外媒关注中国相继成立战区和中央最高层面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先来介绍一组简讯。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被提名为伊拉克总理的阿巴迪尽快组建一个新政府，并保证美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克里星期二在澳大利亚对记者说，伊拉克的目标仍是组建一个代表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政府。克里说，美国作战部队不会重返伊拉克。他强调指出，伊拉克正面临一场战斗，伊拉克人必须为国家利益团结起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选择阿巴迪担任总理是好消息。他表示，美国期待与伊拉克新政府合作。乌克兰表示不准俄罗斯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280辆卡车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官员星期二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运送物资未经红十字会协调，俄罗斯可能借机向分离分子占领区运送军队。俄罗斯电视台星期二说，这一救援行动是俄罗斯与国际红十字会合作实施的，但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没有就俄罗斯参与救援仪式达成任何协议。国际红十字会说，启动这类行动之前需要澄清具体的细节。在乌克兰东部俄语区，据报有数千居民缺少水、医疗救助和电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与分离分子作战，亲俄分离分子试图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建立一个自治区。俄罗斯宣布执行救援使命的消息后，西方国家政府发表声明，警告莫斯科不要利用人道救援发动军事入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卫生组织说，为抗击西非国家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而向埃博拉患者提供实验药物符合伦理。世卫组织星期二说，使用这种药物时，病人必须知情并同意，有选择自由，保密，尊重个人意愿，有尊严，并且有社区的参与。有关各国政府正在寻找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办法。目前埃博拉疫情是历来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准备接受美国一家公司提供的实验性药物，用来医治感染埃博拉病毒的2名利比里亚医生，由此引发了有关的讨论。利比里亚官员星期一说，他们期待这种名为 ZMAP 的药物将在几天内运抵利比里亚。该药物的制造商发表声明说，为了满足某个西非国家的要求，这种药物现在已没有存货。 ZMAP 尚未经过人体安全试验，但已被用来治疗2名美国人和1名西班牙教士。这2名美国人有病情好转的迹象，不过这种药物的作用仍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说，自埃博拉疫情于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卫生部星期一证实，当地又有1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政府官员说，尼日利亚共有10人感染，2人死亡。这次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感染人数超过以前历次埃博拉疫情的总和。埃博拉病目前无法治愈，也没有任何疫苗。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为加沙地带的73万人运送粮食，他们目前不能从其他项目得到帮助。加沙地带从星期天开始72小时停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借此机会从星期一开始向14万3000个家庭运送10公斤一包的大米和30公斤一包的面粉。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说，如果安全条件允许，运粮行动将在2周内完成。该机构表示，空投粮食是援助加沙地带居民的一种方式，此外还会以其他方式来提供食品援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迹象显示，中共党内高层近期在举行北戴河会议，预计这个中共党内的务虚会议将讨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依法治国等议题。不过有分析认为，这次不公开的中共会议是又一次达成政治交易、分配党内权力的会议。中共的反腐将走多远，是对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党内威信的检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共高层非正式商讨国事的北戴河会议近期在这个被誉为中国夏都的避暑胜地举行。香港经济日报说，近日来除李克强总理在云南视察灾区以外，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京都没有公开活动。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召开北戴河会议。北戴河是个远离北京权力中心、神秘低调的避暑胜地。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北戴河会议虽非正式会议，官方媒体也不公开报道，但是在这里以务虚形式做出的决定，事关中国命运，甚至对世界产生影响。这次北戴河会议将重点讨论哪些议题，外界十分关注。中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可能重点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年10月中共18届四中全会探讨的依法治国问题。不过亚洲新闻报道说，这次北戴河会议将检验习近平领导中国继续全面反腐败运动的权威。8月4号，吉林省长白山党报长白山日报刊登了习近平今年6月26号关于中央巡视工作的讲话，称习近平在评估当前反腐形势时指出，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焦灼状态。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与腐败做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这段耐人寻味的报道后来被删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是否加大反腐力度，可能是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说，反腐败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习近平主席力主拿下周永康，展示了他的魄力和决心，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威望。
我认为习总书记在党内的问题地位是稳定的，当然他会面对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阻力，但是从将近2年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在反腐战线这一条战线上来说呢，他是不断的取得成就的。我看这个形势呢，是按照他原来预期的在那里进行，并没有遇到意外的、出乎意外的阻力跟困难。我想遇到的阻力跟困难是意料中的，而不是意外的。他讲的那个豪言壮语啊，是表示他一种决心。我并不认为他现在呢，已经遇到了生死对决这样一种危机关头。
北戴河会议在胡锦涛执政期间曾试图被取消，但这个被称为党内最高层的务虚会议，由于其重要性往往要超过中共的正式会议，尽管在中共法统里没有正式的地位，却被保留下来。据信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就做出拿下周永康的决定。明镜出版集团总裁、政治分析家何平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基本上不会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计划，而是通过这种闭门密谋分配党内权力，达成政治交易，以此进一步保护他们的权益。
怎么防止这个反腐败的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他们的利益集团、军方、太子党集团和中央这些官员？我认为防止腐败继续蔓延 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元老们，他们会在这个会上摆的和会上面发难，会给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制造这个阻力，继续防止去追查军方的问题。
7月29号，中共终于在坊间一直盛传周永康被拿下大约一年后，宣布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至此，文革后中共内部不成文的刑不上场的规定，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走进了历史。在周永康被正式审查后，中共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称，打掉周永康绝不是反腐的句号，这只是阶段性的一步。此说法被外界解读为调查周永康只是反腐的第一步，下一只大老虎可能是周永康的后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尽管江泽民同意了拿下周永康的决定，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表示，中共反腐败是一次党内政治权力的调整，经济利益的调整，习近平反腐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客观上来说，我认为比周永康大的老虎无疑是存在的，而且不止一只。主观上是不是把周永康当作最大的一只老虎，就是闽军收兵，这个问题是收放自如的，是看现在反腐败准备搞到什么程度。那么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鲍同说，习近平反腐无论要达到反腐本身的目的，或是达到满足老百姓的愿望，都要穷追下去，除非反腐败有其他的目的。尽管习近平、王岐山力主的反腐取得了拿掉周永康这个难啃的骨头的标志性的胜利，向国民展示了中共反腐的决心，但习近平的反腐必然要触及和剥夺一大批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同党内精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日前，中国官媒发表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郭文亮的文章，指出中共反腐打虎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必然要负隅顽抗，因此中共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的联手反扑。有报道说，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前政治局委员、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处的房产、现金等财物均以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计算。分析人士和平说，中共腐败根深蒂固，究其根源在中共的最高层。
中国的所有的腐败的根源是来自于政治局常委这个集团，就是他各自为政，各自有一个利益的王国，所以他们是中国腐败的一个根源。政治局常委这些派下来的这个元老们会利用这个白德和的这个机会来进行这个反扑，所以白德和会将可以预见到毫无疑问会进行很残酷的这个绞杀。
有分析认为，中国腐败最大的老虎是中共制度本身。和平说，习近平的反腐表面上似乎力度很大，但打掉的周永康和徐才厚都已退休，还不如他的前任胡锦涛拿下了在任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江泽民拿下在职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他说，中国真正的贪官还在台上，真正的贪官在政治局，真正的贪官还在抓贪官。他指出，习近平的反腐只有共产党下台才能真正成功。此次中共北戴河会议在各方博弈下，是否会收敛反腐攻势，还是做出再打掉几只大老虎甚至老老虎的决定，这将是对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党内权威的检验。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国的反腐运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引领的中纪委疾风暴雨式的反腐，如果说是一场大戏，那么北京记者任鹏宇从救夫心切的安徽王女士手中诈骗千万元而被判无期，就是其中的一出插曲或闹剧。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带我们去了解这出小闹剧。
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周末报道，北京高院周末以诈骗罪判处媒体人任鹏宇无期徒刑。 报道说，安徽的王女士因为其丈夫张某被省纪委带走而没有消息，遂到北京来找关系托路子，设法捞人。王女士找到了北京华生国际记者俱乐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任鹏宇，后者说其同安徽省领导中纪委很熟，可以打点捞人。王女士说，从2012年3月以后两个月内，她交给任鹏宇1460万元，但是只听银子响，不见人出来。王女士要求任鹏宇退钱，任鹏宇退了650万，就不再认账了。王女士报警，北京中院判处任鹏宇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追缴诈骗余款810万。北京的高院维持了原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新网、腾讯网、新浪网等媒体刊载出这一消息之后，评论和跟帖的人很多，以至于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周日在网上发布消息说，张某何许人也？王女士10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的呢？报道说，巨大的被骗数额让外界产生了新的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让家属冒着风险付出将近1500万元去捞人呢？被调查者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有中国媒体说，任鹏宇是黑龙江人，1965年生，大学文化。知名网友罗昌平在他的微博上说，任鹏宇曾经是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孔德进也在其微博上说，2012年任鹏宇到安徽找办案的王姓主任，并且自称是北京新华社的记者。而王主任则说，张某涉嫌非法买卖国家土地，希望家属配合调查。那么从报道上来看，安徽的贪官张某是2011年12月27号被安徽省纪委带走，就没有了消息。那么之后几个月，张某如同人间蒸发，其妻王某才四处打探如何捞人，因此而找到了任鹏宇。这个经过没有任何媒体质疑，到底张某出了什么事？无论是省纪委还是中纪委，只有教律和组织纪律惩罚党员的权利和责任，但是没有越过司法系统、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让被双规的对象人间蒸发的权利。张某犯了多大的错与罪呢？有中新网的网友质问，能被骗走1460万，说明肯定是个大贪官，安徽纪委应该再查一查，说不定当时就由于贿赂活动而问题判得轻了，这样的贪官难怪习近平要大力反腐。再说张某，既然办案的王主任说他涉嫌非法买卖土地，那么到底非法买卖了多少的土地，行贿受贿多少，这样的案子需要走什么样的党内和相应的法律程序，该判多重呢？相关的法律报道都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示要继续追究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军方动作频频，继设立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之后呢，最近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外媒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改革中国军方指挥系统的大动作，凸显了北京为领土争端做军事准备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据最新一期的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披露，在军方战区层面设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在最高层面设立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这份加拿大军事刊物透露，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参作战部队地下指挥所。中国军方最近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北部湾四大海域的大规模联合海空作战演习，就是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下进行的。报道说，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外称030，位于上百米的地下，通过升降机进出，可抵御核打击， 它类似于美国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暂时可以起到最高统帅部的作用。中国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设立引起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说，目前在中国同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议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北京正在为打一场多军种高科技的局部战争做准备。香港军事问题评论员马鼎盛没有看到近期中国面临战争的紧迫感。他说，北京建立中央作战指挥系统是中国打破传统的军区和兵种划设，实现军事部署适应高科技战争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对中国这些新的军事动向，不是从这个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作战目的来推论，而是从整个中国这个军事指挥系统的发展历史，这个必须是走外国先进的指挥系统那个道路。
但是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最近为庆祝解放军建军87周年发表的社评说，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至关重要，因为中国面临外来军事威胁。美国亚洲防务问题专家莱利·沃泽尔在他最近出版的《中国军力走向全球》一书中指出，北京已经意识到最终将有与美国做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因此他在不断地加强军事现代化，包括指挥系统的现代化，为这一天的最后到来做准备。
中国军方决策人似乎已经确信，中国最有可能的敌人和最大的潜在威胁是美国。中国也有其他的麻烦，比如同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总是很理想，同日本的关系更加恶化。他们的重点是美国，是美国的军事技术，其中包括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控和侦察系统。
除了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外，中国在战区层面设立的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在近日曝光。据汉和防务评论月刊透露，这是在中央军委统筹下的跨军区指挥中心，其功能是整合各大军区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实现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有效控制。报道说，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囊括跨军区的海空军，拥有近10个团的第三代战机约300架，数量远胜过日本部署在冲绳的空中兵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全球军事问题专家丹尼尔·布鲁门萨尔认为，控制包括台湾和与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周边的近海地区是中国军事扩张的首选目标。
控制更加靠近中国海岸的这个地带，使中国能够使用传统军力。中国军力的兴起不仅在于反击入侵的能力，而且在于控制该地区的海域和空域，在未来冲突中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远到日本的海域和空域。
据中国媒体报道，多批日本战机上星期进入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空军进行了必要的跟踪监视。报道说，日本 F-15 战斗机先后2次企图抵近中国警巡飞机，中国空军采取了合理正当克制的措施，应对了空中威胁。香港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首先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并首先在战区层面设立东海作战联合指挥中心，表明控制包括台湾海峡和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是中国今后近海防御战略的重点。
中国的海空军向外延了，就碰到美国和日本那个传统的力量了，那就看力量的新的平衡了，这个对抗是会在我们眼前发生的。
马鼎盛说，东中国海是中国军力外推的一个实验区，在这里中国会正视军力延伸过程中遇到美日传统军事活动遏制的风险，而美日也会逐渐认识到给予国力不断壮大的中国一定势力范围的必要性。因此，尽管东中国海有摩擦、有对抗，但这是双方力量磨合的一个过程，并不会必然走向战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军方的新动向。 中国解放军东风41公路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曝光，再加上东风31甲以及东风5的再次试射，表明中国的核武发展以及核武能力有了长足进展，引起世界关注。不过呢，军事观察人士说，尽管东风41标志着中国导弹系统的现代化以及总体核威慑能力的提升，但是这还并不足以改变美中之间的核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前，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官方网站上的一则工作报告引发外界关注。该部门2014年6月9日到6月13日工作动态的工作报告当中，透露了中航四院43所东风41战略导弹研制保障条件、先期启动2期军工环保验收、现场监测的内容。至此，西方长久以来有关中国正在研制东风41弹道导弹的猜测终于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证实。据称，东风41弹道导弹的射程最大可达到12000公里，可覆盖美国的全境，同时东风41还可以搭载10枚分导式核弹头。美国前情报官员、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沃尔泽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道，因为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东风41将大大提升中国穿透美国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并且中国还可以使用机动或者是高超音速重返大气载具来提升弹头的穿透力。他说，由于东风41是机动，可以在公路和铁路平台上发射，并使用固体的燃料，因此很难被卫星发现。同时，东风41发射时要比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迅速得多。他说，尽管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东风41的确提升了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希望看到核武器落入自己的本土，因此穿透防御系统能力的提升的确增加了威慑力。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林长胜说，虽然中国很久前就拥有原子弹、氢弹并发射导弹，但是却没有真正建立对美国的核威慑。他说，
现在中国有的几种导弹啊，真的能打到美国的也就只有东风31甲和东风5。那么东风31甲呢，只能打到美国的就是说西部，那东风5呢，它确实可以打到美国的整全部，但东风5导弹这战略生存性很差。
不过他也指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中国已经研制出东风41并装备到部队。美国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说，东风41的研制表示中国正告别最低威慑，转向更强健、生存能力更强的二次打击能力。
Right. Since the 1960s, China has deployed a very minimal nuclear force that was designed simply to deter.
从196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的最低威慑政策，主要是威慑来自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常规武器或是核打击，但是根本不清楚这是否能经受得住美国或是前苏联的第一次打击。随着东风41以及核潜艇的研制，中国很显然在寻求二次打击能力。
不过，专家们指出，尽管中国的核武研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中国要打破对美国的核平衡还有很远的路。中国军事问题观察家林长胜说，
但是美国现在呢，它的战略核威慑呢，它现在属于三位一体。什么三位一体呢？就是说陆上啊，陆地上它就靠民兵啊，在地下井这个导弹，那么空中呢，它要靠这个 B1、B2 和 B52 轰炸机啊，它上边就装这个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那么美国的这个战略核打击核最关键的力量是它在海里头，就是美国这个俄亥俄州级啊这个核潜艇，它载的这个三叉戟啊这个导弹，它美国最主要是靠这个，并不是靠陆上的。
他说，在海上核潜艇方面，中国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克服。他说，中国的巨浪2洲际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仅是8000公里。他说，中国要通过核潜打击美国本土，必须将核潜开到夏威夷才行。美国肯塔基大学的罗伯特·法利也认为，鉴于美国在水下的优势，中国潜射导弹对美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尚需时日， 而且中国的轰炸机目前要有效躲过美国的追踪还不大可能。不过他提到，现在也许是考虑将中国纳入核裁军谈判的时候了。他说
：“You know, I think it's a real question we have to start asking because.” Even though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ve the biggest,
虽然美国和俄罗斯在有核国家中拥有最大的武器库，但是中国似乎正在赶上，特别是投送系统。投送系统一般来说指的就是导弹。美俄有关核问题的双边谈判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应该严肃考虑是否也应该把中国纳入核谈判之中。
四十年来，主要的核武军控协议一直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行的。他说，由于中国不参与美俄的双边协议，因此比他们在研究前沿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技术上自由度大得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西南地区本月初遭受的强震造成600多人死亡，预计22500间房屋被夷为平地。那么这一次灾难凸显了中国在农村偏远地区推行住房安全标准所面临的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地震局说，在此次遭受地震的云南山区，当地房屋以砖混合土木结构为主，部分房屋以夯土承重，而且老旧，抗震性能差。因此，在此次6.1级地震中，绝大多数遇难的人是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龙恩生是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的教授。
最近几年，从汶川地震，还有雅安、庐山地震，他们当时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这个对于这个防灾减震的意识。都应该是，这个有所提高吧。但是它这个出于经济当地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历史状况，那么这个很多这个建筑没有这个抗震能力比较差。
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造成数万人遇难后，中国提升了建筑抗震标准，并且给地震易发地区的居民提供补贴，用以建造更加坚固的住房。但是中国媒体报道说，这当中有一些漏洞。云南的一名当地官员告诉北京新京报说，云南省6年前就在农村地区启动房屋改造计划，但是收效甚微。他说，在上周遭受地震的鲁甸县，只有0.08%的房屋完成了改造。当地居民告诉新京报，他们获得的补贴不够支付购买材料、运送材料到村里以及请建筑工人的费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吴恩荣一直与四川各地方政府合作，将不同的抗震设计应用于房屋建造。
虽然政府有补贴，但是你仍然需要设计一种廉价房屋，使补贴可以覆盖大部分的建造费用，否则就无法推广到市场上去。你不可能设计像日本为本国国内市场建造的那种抗震房屋。
2008年，吴恩荣帮助四川遭受地震的一座村庄进行了重建。他使用的是当地的材料，包括房屋在地震中倒塌后剩下的残片。这种房屋结构可以承受地震的主要冲击力，让居民在房屋倒塌之前能有几个小时的逃生时间。吴恩荣表示，当地政府愿意接受这些方案。
他们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村民又急需帮助。
中国政府已经计划到2020年将抗震标准扩展到中国所有的建筑，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计划可能会在城市获得成功，但是要在农村地区成功，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近日在信息技术、汽车等多个行业展开针对外国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诸多的疑虑和质疑。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当局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开展调查，是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然而，世界媒体却似乎另有说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中国政府当前针对外资企业的反垄断风暴，世界媒体有很多说法。最言简意赅、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应当是路透社的。路透社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概括了外界的疑虑：中国近来对微软公司和包括奥迪、克莱斯勒等汽车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再次令人们担心，北京可能是在利用反垄断法来打压外国公司，扶持本国公司。除了路透社这样的言简意赅的说法之外，世界媒体对中国反垄断风暴也有细致的分析。细致的分析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是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纽约时报》把针对外资的反垄断调查跟中国国内政治联系起来，报道说，中国的反垄断机构看来是在大力扩展反垄断法的执法，外国公司担心他们成为中国相互竞争的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眼中的软柿子，他们都想获得习近平主席的青睐。习近平是中共领袖，他大力提倡中国再崛起以及中国技术领先。把中国当前针对外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跟中国国内政治、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联系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中国官方媒体所没有的报道角度。在这方面，世界媒体还有一些有趣的报道，例如日本工商新闻报纸产经新闻的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增加对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的压力，当局对汽车、信息技术、食品等外资企业陆续展开反垄断调查，压力之下产品降价的企业不断出现。有观察家指出，这种反垄断调查的背景是一方面要转移中国人对中国企业舞弊的视线，同时对外资企业施加压力，以扶持提升国内产业，这是习近平领导班子所追寻的目标。面对外界的批评，中国政府的回应是，中国眼下的反垄断调查风暴并不是要打压外资企业，中国依然欢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法，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金融新闻编辑陈树有一篇专栏文章。陈树的文章说，中国国有的石油、电信、银行大企业长期实行有目共睹、世人皆知的垄断，但他们一直不是当局反垄断调查或执法的目标。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国当局的反垄断说法就不容易让人相信。陈树的原话是，北京在其反垄断运动中喜欢拿外国大公司开刀，同时却对中国国内的垄断企业敬而远之，这就让外国不禁质疑这种反垄断运动是否是出于一种反外国企业的情绪。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法新社援引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透露的消息，在塞拉利昂参与救治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八名中国医务人员，其中包括七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被安置于一处隔离区间内接受隔离调查。但是他没有说明这些中国医务人员是否出现埃博拉症状。据悉，六名中方医务人员和五名当地医务人员工作的医院出现了死亡病例，在医院进行内部消毒时接触过病人的工作人员都被隔离观察两周，一名在另一家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之前也被隔离，还有24名塞拉利昂当地的护士也被隔离。由于应对热带疾病埃博拉疫情而陷入恐慌的西非国家被迫采取一些极端措施，结果导致交通混乱、物价飞涨和食品短缺。这场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近千人死亡。宗教和救援组织说，中国当局打压在中朝边境的慈善基督教慈善团体，致使数以百计的基督教徒十分恐惧，被迫 离开中国。据信，这次中国在中朝边境打压宗教慈善团体的目的是关闭对朝鲜人的支持。 这些人逃离贫穷和受迫害的朝鲜，非法进入中国，然后再前往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韩国说，今年以来逃到韩国的人数略微减少。北京尚未指控任何人犯罪，但是消息来源说，一名在边境城市图门办职业学校的美籍韩国人受到中国当局的调查。目前多达3000韩国传教士在中国工作，大部分在中朝边境。图门附近延吉的一家孤儿院的基督教牧师说，大约1000名牧师的签证被拒，被迫离开，很多韩国教堂被关。本月初，中国宣布在丹东开咖啡馆的一对加拿大夫妇进行调查，说他们涉嫌窃取国家机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报道，中国科学家们正在开发一种微型相机，这种相机可以在人群中辨认犯罪分子。这种微型相机是通过扫描人群发现非常紧张的个人，从而为执法官员提供一种确定潜在自杀炸弹手的途径和工具。紧张焦虑可以对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可以通过心率、脸部表情和体温表现出来，这些体征科学家已经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就可能观察到。但是这些体征指标并不总是有效，因为一个人经过足够的训练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心跳。重庆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陈彤副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现在开始通过血氧含量这一新的指标来判断人的紧张情绪。他们使用高光谱成像技术开发出一种紧张焦虑传感器，可以观测人体裸露在外的某一部位，比如脸部的血液含氧量。陈彤解释说，一个人精神越紧张，其血氧量就越高。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最近表示，要消除两岸间的紧张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台湾成为中立国，像瑞士一样，在各大国之间保持中立。8月14号，吕秀莲将成立台湾和平中立大同盟，在台湾发动公投联署，并在国际间寻求支持。有中国网民质疑吕秀莲的提议，认为中国要统一，台湾却在搞中立，只会逼北京推倒重来，让台湾情势更加危险。对此，吕秀莲说，中国自己也说和平崛起，台湾要和平中立，大家都是为了和平，中国没有理由反对。至于国际社会能不能接受台湾中立，吕秀莲表示，如果台湾成为中国的海军基地，全世界都会感到中国的威胁。台湾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宣布中立，与中国保持友好和平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周末在缅甸召开的东盟扩大外长会议中，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相互较劲，双方都互称对方试图主导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努力遭到挫败。中国官方媒体质疑美国鼓励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别有所图。美国国务院回应说，北京才是挑起不稳定的一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8月9号在参加东盟扩大外长会议时，呼吁涉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相关各方主动停止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不过，克里的建议未获东盟讨论。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10号发表评论说，美国正在怂恿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其目的令人怀疑。美国的做法将使得南中国海问题更难解决。评论还说，在美国介入之后，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加剧，南中国海不应该成为下一个目标。对于新华社的指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回应说，
我们不是挑起不稳定的一方，是中国在那里的侵略性行动导致不稳定。我们采取的行动目的是要降低紧张事态，让各方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一些胁迫性的会引发不稳定的措施，就像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几个月来越做越多的那些行为一般。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出席东盟外长峰会时表示，美国与东盟有共同责任确保重要的全球性航道与港口的安全。他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管控南中国海的紧张，和平地管控这些紧张，并且在国际法的基础上管控他们。不过克里的呼吁遭到东盟的冷处理。东盟秘书长黎良明说，东盟各国外长没有讨论美国的提案，因为已经有一个机制来应对引起纠纷的敏感行动，例如在争端岛屿上进行建设或重新宣示主权等。对于美国关于停止各方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行为的呼吁，中国更是毫不迟疑地直接回绝。外交部长王毅说，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意继续保持克制，但是对于无理的挑衅行为，中方必将做出清晰坚定的回应。
北京当局认为，美国提出的停止南中国海挑衅行为的提议将影响中国与东盟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外长王毅在中国与东盟的外长会上提出了关于南中国海争端双轨思路的解决之道，倡议应该一方面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另一方面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王毅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时还批评一些域外国家渲染南中国海紧张，不知道意欲何为。他说，当前南中国海局势总体稳定，航行自由也没有问题，迄今从未听说哪一艘船的航行自由受到影响，并称中国反对域外国家到这个地区来指手画脚。与克里随行的奥巴马政府官员说，事实上东盟共同声明中关于敦促相关各方自我克制，避免那些会导致形势复杂并损及南中国海和平稳定与安全的行动的文字，就是对中国行为的批评。这已经足以给中国带来压力，也是中国试图争取时间改变话题努力的一大挫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拉克政府和北部的库尔德民兵联合起来，帮助因逃离伊斯兰激进分子而深陷新加尔山困境的少数族裔。从上个星期以来，数万名雅兹迪人被困在山顶那里，烈日炎炎，没有食物和饮水。美国和伊拉克的空中打击为难民逃离开出了一条通道，有关官员已经开始运送紧急救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向新加尔山的雅兹迪人运送救援后，这架直升机将一些丢失的儿童运往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安全地区。在叙利亚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帮助下，数以千计无家可归的雅兹迪人逃到叙利亚，现在他们跨过底格里斯河返回伊拉克。
库尔德工人党帮助我们到这儿，他们真好，我们感激他们。我们花了11个小时才到这儿。我徒步从山上逃了出来，从新加尔山走到叙利亚。我们只有一瓶水，有时喝一口，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数千人。
在他们跨过浮桥进入伊拉克后，很多雅兹迪人说他们和家人失散了。
我让两个儿子上了接我们的一辆车，然后我去拿东西，但在我返回时车已经开走，所以我只能孤身走到这儿。沿路我上了另外一辆车才最终到这儿。我有3个孩子，这个一直跟着我，但另外2个走散了。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丈夫和其他孩子。
雅兹迪人信仰古老的宗教拜火教，一直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和平相处。他们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否则就杀掉他们。 一个美国雅思第人代表团星期一在华盛顿同国务院官员见面，寻求美国提供更多支持打击极端主义分子。
这种事态很严重，即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也不会喜欢，不再找他们麻烦，不会的，他们会强迫男的跟他们去打仗，做圣战者，女的被带到奴隶市场卖掉，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希望美国政府、国务院，他们要了解情况。我们会晤的一些人对我们承诺，他们将在所在的政府部门尽全力提供我们要求的紧急行动。
美国一直在敦促伊拉克组建一个更包容性的政府。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希望伊拉克新政府将能做出必要的变革。阿巴迪已经被任命为新总理，取代马利基。阿巴迪呼吁所有伊拉克团体要团结起来。
我坚信在伊拉克人民和政治集团的支持下，我们能克服对伊拉克人民发动的野蛮和猛烈的攻击，为伊拉克人民的生计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即使马利基拒绝下台，阿巴迪也将在30天内组建新政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一架运载救援物资的伊拉克直升机坠毁，飞行员丧生，机上其他人员受伤。为逃离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而被困山上的雅迪兹难民急需这批救援物资。这架直升机刚刚交付了一批紧急救援物资，在一些难民搭乘它离开时坠毁。机上受伤人员当中有雅兹迪社区领导人维安。直升机坠毁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国际社会正在加紧援助数千名被困在伊拉克北部新瓦尔山上缺少食物和饮水的少数民族难民。与此同时，美国继续轰炸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不让他们靠近雅迪兹难民，并阻止他们继续在伊拉克领土上推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全球保护逃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少数民族。潘基文说，该组织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部攻城略地时的野蛮行径令他震惊。在当地库尔德武装的帮助下，已经有2万多名难民在过去几天里设法逃离了新瓦尔山，可是仍然还有数千人被困山上。一支由近300辆俄罗斯卡车组成的车队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乌克兰边境。俄罗斯说，车队装载的几百吨救援物资是提供给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平民的。但是乌克兰表示，这些物资只有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才能被允许进入乌克兰。红十字会星期二说，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没有就运输问题直接联系过，目前仍然在等待车队货物的消息。截至星期二晚间，人们仍然不清楚这支车队何时完成750公里的路程，或者车队在边境被拦截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基辅当局表示，俄罗斯卡车可以在俄乌边境把货物装载到红十字会租用的卡车上。红十字会认为，战乱中的乌克兰东部人道局势十分严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协作，解决西非地区应对埃博拉疫情缺少医护人员及设备的情况。潘基文星期二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协作是应对这次有史以来最严重埃博拉疫情的关键。他宣布已经任命联合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纳巴罗协调联合国对抗埃博拉的工作。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避免恐慌和忧虑，他表示埃博拉病毒是可以预防的。中东方面，加沙新一轮72小时停火第二天，虽然加沙地带维持平静，但是以色列谈判人员称，他们与巴勒斯坦人就永久结束加沙地带战火的谈判并没有取得进展。在开罗的第二天，谈判议题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统治地中海沿岸这块贫困土地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表示，他们希望开放一个港口，推进该地经济的发展。以色列说，解除封锁只能作为长期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以色列担心，现在解除封锁会使哈马斯有机会从国外补充武器装备，当战争再次打响时，哈马斯会用来打击以色列。最后来看科技方面的消息，全球黑客窃取密码的能力越来越高，而计算机专家试图寻找电脑密码的替代品。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负责互联网发明的机构，目前这个机构正投资几个研究项目，目的就是让电脑密码成为历史。 进行身份确认项目的科学家们正在试图利用每个人特有的隐蔽信息来代替密码，而这些信息是别人无法复制的。其他小组的科学家教会电脑和智能手机如何识别个人的特别书写方式。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